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重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
在主里能得安稳。 生不担心，因有你伴我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
弟兄姊妹，我哋一同同心嚟到祷告。天父上帝，我哋创始成终嘅主，虽然仍然我哋喺分散喺唔同嘅地方，我哋仍然系感谢你，因为主，我哋系被你呼召出嚟嘅一群，我哋享受去跟随你嘅旨意而活。主，我哋实在感谢你，你从来都冇嫌弃我哋嘅不足、我哋嘅愚昧或者我哋嘅软弱。你唔单止接纳我哋嘅唔完美，你更加去使用我哋呢一班咁软弱嘅罪人，让我哋能够可以喺你嘅天国里边能够可以有份。主，我哋衷心去感谢你，因为你嘅说话就系生命，亦都系真理。你嘅命令清洁我哋嘅心，你嘅训斥令到我哋嘅眼目明亮。愿意我哋时常嘅都将你嘅话藏喺我哋嘅心里边，成为我哋生命嘅活水，我哋能够可以随时去见证你。求主你打开我哋嘅耳朵，好让我哋能够去专心去聆听你嘅教训。求主你赐我哋有一个受教嘅心，让到我哋能够乐意去服侍主，去服侍人。我哋要一生嚟到跟随你。主，我哋感谢你，当我哋常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亦都常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同在就成为了我们的力量。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和供应就成为我们的鼓励。求主帮助我们时刻的和你去亲近，我们遵行你的话语，让到我们能够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让到我们能够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圣餐的时间。首先请听我读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14至20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主耶稣话到，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应该怎样去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呢？主餐让到我们有两个的向导，我们向后去回望，我们再一次去重温主耶稣如何的为我们而活。主耶稣为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10个月、3年和6个钟，我们再一次去重温主耶稣在玛利亚的肚里面10个月为我们而生，重温主耶稣3年对我们所宣讲、对我们所带来的爱，我们重温主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6个钟为我们的牺牲。我们向后望，我们重温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恩典和救恩，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得着力量。 所以一阵间我哋领受圣餐嘅时候，我哋一同去安静，我哋去认罪悔改，因为系我哋嘅罪令到主耶稣被钉。另一个向度，我哋向前去望，主耶稣话：食完呢一餐就唔再食，一直等到喺天父嘅国里边一齐嚟到食新嘅一餐。我哋向前去望，我哋期待主耶稣嘅再一次翻嚟，我哋期待佢所带俾我哋嘅应许。当我哋领受圣餐嘅时候，我哋系去纪念主耶稣，我哋向后去回望，我哋回顾耶稣基督对我哋嘅爱，对我哋嘅牺牲，对我哋嘅恩典同埋救恩。我哋向前望，我哋期待主耶稣嘅再一次翻嚟，纪念佢点样为我哋而活，纪念佢点样为我哋而死，以致我哋要好好嘅嚟到去活出佢所俾我哋丰盛嘅生命。主耶稣喺最后嘅晚餐嘅时候拎起咗呢个嘅饼，佢话呢个饼系佢嘅身体，为你哋而舍，你哋要如此行，为嘅系纪念我。我哋食呢个饼嚟到去纪念我哋嘅主。我哋用恭敬嘅心嚟到去食呢个嘅饼。饭后，主耶稣去拿起个杯，他说这个杯是表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以致当我们一阵间我们喝这个杯，我们是一起去纪念我们的主。我们一同去同心感恩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不敢去忘记你带给我们如此的丰盛的生命。主啊，你说过我们要去守圣餐，就是要为到去纪念你。我们不忘记你所带给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我们重温你带给我们的救恩，你带给我们的爱，带给我们的牺牲，带给我们的拯救。主要感谢你为到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十个月三年六个钟，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主要我们要好好纪念你对我们这份的恩情，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你竟然是如此的看顾我们，如此的爱我们。主，我们要好好来到去活着，让到我们能够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你所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让到我们能够同样的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主你，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听雅各书第四章十一至到十七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嘿，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事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弟兄姊妹平安。有人在夜晚嗰阵由屋企个闭路电视嗰度睇到车房里面有三个贼佬，于是他就即刻打电话去911嗰度报警。警察就问他那三个贼佬是不是仲喺屋里面啊？报案的人就话唔系，佢哋系喺车房嗰度。咁警察就复佢：哦，我哋而家暂时冇空闲嘅警车多出嚟可以用，我哋试下尽量去安排下啦。一分钟之后，这个屋主又再打电话去警局那里，他说我刚才刚刚打个电话来，有三个贼佬原本在家里的车房那里，不过现在没事了，因为我刚刚开枪杀了他们了。结果是30秒钟之内有三部警车，一部消防车，一部救伤车，同一时间去到现场那里。当然警察去到就立刻捉了那三个贼。警察就问个屋主：喂，你又话开枪打死咗嗰三个贼佬嘅，而家咪山沟沟俾我哋捉晒？咁个屋主点样答呢？你哋要够话冇空闲嘅警车可以用啦，做乜而家有成三架咁多啊？嗱，各位对嗰啲又重要又紧急又即刻要去对付嘅罪，我哋有冇一个敏感嘅心同埋敏锐嘅触觉呢？亦或仲系懒懒闲咁样，我哋谂住等到空闲啲嗰阵先至算啦。我哋有冇容让到呢一啲嘅罪，好似头先啲警察对嗰三个贼佬咁样，继续有得去留底度话之佢，唔去理佢哋呢？熟灵诊断今日我哋会嚟到第十讲，我哋会一齐嚟到去检视我哋熟灵生命嘅状态系点样样。好快有个重温，之前我们检视过，第一，有没有真正我们经历神的同在？当我们经历神的同在，就可以领受祂的爱。我们有力量去爱神，去爱自己，去爱人。也都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可以去关心其他人真正的需要。我们对其他人的饶恕度有多少？我们的爱人如己的指数又有多少呢？而当我们面对困境和苦难的时候，我们的抗逆力又有多少呢？我们检视过我们对上帝的投靠度有多少？当我们去投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讲说话的合宜度是怎样。我们对三个的敌人，私欲、世界和撒旦的抗敌力有多少呢？而今天我们会去检视对三种的罪有没有敏感的心，对这三种的罪有没有敏锐的触觉。曾经有人讲过，我们之前那个的世代叫做不道德的世代，因为人虽然过着一些很不道德的生活，不过他们还是有一些道德的标准在这里，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都还会说是不道德的世代。不过现在就变成是没有道德的世代，因为在后现代的里面根本就没有道德这个标准，没有绝对的真理，所有一切的都只不过是相对，也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断定其他人所做的是啱定是不啱。就正正就好像旧约圣经士师时代那样，各人任意而行。这个也是我们上次所讲到我们的敌人魔鬼撒旦他的诡计，他要去混淆我们，要令到我们觉得不用分有罪还是没有罪，不用分对和错，也都没需要去分是和不是。也都因为这样，在这个世代里面有一些心理学家，他们会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说我们过分地将那些不需要的罪疚感加在人的身上。不过人 有罪疚感其实是没问题，人是需要有罪疚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做错了事，而我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事，或者我们知道，不过我们不肯去认，这样就会一件很可怕、很得人惊的事。罪疚感令到我们能够可以知道错，所以是没问题。反而是我们需要去分辨罪疚感和羞耻感。人要有罪疚感，但是不一定就要有羞耻感。罪疚感是针对那件的事情。啊，我做错了件事，那件事不啱，好像垃圾这样。而羞耻感就是针对那个人。我好像垃圾这样做了一些这么错的事。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去做了坏事这样，他只不过是一个做了坏事的孩子，不过他不是一个坏的孩子。所以我们需要对罪要有敏感和敏锐的心，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个是非对错混淆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可以去分辨清楚。雅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很不客气，亦都好唔妥协咁样，佢讲咗教会弟兄姊妹要敏感、要对付嘅三种嘅罪。雅各一开始就话：弟兄姊妹，基督徒，你同埋我信咗主耶稣嘅人，我哋要对三种嘅罪好敏感。四章十一至到十二节咁样讲：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他知道弟兄姊妹之间有彼此的批评，当然不是温馨提示那种，而是恶意去毁谤和去诋毁那种，目的是要打垮对方。但是乜弟兄姊妹不是要爱人如己的咩？为什么还会有一些这样的罪行来到出来呢？原因是因为当没有对付到上次我们讲那个强横的敌人，即是我们内心的私欲那时候，就会引发出一些随意的论断的罪行出来，会恶意去毁谤，会恶意去诋毁。原本我们是应该很和谐相处的群体，我们竟然会用把口去放出一些害死人的毒气出来，也都带来了很多很破坏性、很杀伤力的一些损害。这种毁谤在教会那里同样可以用一些很熟灵的包装来去美化，甚至会用一些很关心人的装饰、很关心人的口吻来去讲出来。好像可以说，听说丙弟兄好像有婚外情，不知道是否真的呢？应该不是跟他的女同事吧。有时更加可以是会用代讨试探的形式这样来到出现。我们要切切为到姊妹月来到祷告先得了。听说好像说他这排他的灵性和他的心情都很低落。他不嬲跟他家婆的关系都不是挺好的，可能近排又在吵架都未定了。一於我們找多些人跟他討告，這些誹謗、這些詆毀的說話可以說是無孔不入，而且可以在暗地裡傷人於無形。因為背後被人去論斷的人，他根本就沒有機會有回應的機會。論斷和判決很不同，判決是必須要根據事實，必須要根據客觀的資料。不过背后去毁谤人的人，他们在论断其他人之前，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也都不想知道事实的真相。怎样去分辨随意的论断？怎样去分辨客观的判决呢？随意的论断通常只会在人的背后去讲那些很片面的事实，再加上一些加盐加醋的诠释，而不会在当事人的面前讲。相反，客观的判决就一定会很乐意在当事人的面前讲，而不会选在人家的背后才去讲。 有一个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真实个案。有一年那里有个城市的银行一间又一间这样去被人打劫。不过发现个劫匪是一个很斯文的人。他每一次都只是会将一张的字条摆在银行的柜台上。上面就写着请将钱放入个袋子，唔该晒。所以啲报道都叫他做斯文劫匪。后来差人捉了一个疑犯，真是估计不到。这个人竟然是一间天主教堂的神父，会友就非常震惊。不过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神父不可能就是这个的斯文劫匪，所以他们又写请愿信上街去游行，和一起去筹款要跟个神父来到去保释。但是警察始终都是认定神父就是那个罪犯，因为很多证人都说他是。跟住新闻报道又话佢之前喺另外嘅一间嘅教堂度留低咗好多一啲钱银唔清唔楚嘅记录，而令人更加怀疑嘅呢个神父唔单止似乎过住一啲好富裕嘅生活，仲加紧架好名贵嘅跑车。好多嘅迹象都显示，都证明佢表面上喺星期日系一个敬虔嘅神父，不过背后其实就系一个贼佬。除了教堂的人仲是信他之外，就再没有其他人肯相信这位神父是无辜。不过整件案最后有一个很出人意外的结局。原来个斯文劫匪真的不是他。峰回路转的是，差人发现真劫匪的样子原来只不过是跟个神父有九成似。所以无辜的神父最后都被警察放了。各位，我们其实都有很多好多嘅盲点，好多时我哋只系对事情有好片面嘅了解，所以雅各话：我哋唔可以随意开口去批评人，反而我哋更加多，我哋要去自我嘅批评，就系我哋要去自我去反省，我哋自我去省察，我哋自我去检视，以致我哋能够可以更加去体贴主嘅心意。十一节雅各话。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论断在这里和毁谤的批评是平衡，是指那些负面的挑剔。那为什么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呢？这里讲的律法是主要针对是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经文那里这样讲：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爱人如己是联络全律法的总纲，所以毁谤、挑剔弟兄姊妹，就是违反了爱人如己的精神。为什么呢？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不惜去批评、去论断、去损害其他人的尊严，其实就是用一个行动来对说明了觉得爱人如己这个命令不好，觉得爱人如己不妥善，还有觉得根本不值得去遵守。各位，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有这种可以去批评、去论断律法的权利，不过雅各就说不可以。十二节那里这样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唯独只有我们的上帝，只有我们的父神，才有最终判断的权柄。有一个电子邮件讲到有一个故事，话说有一班收到违反了交通条例罚单的人，他们硬性规定要去参加一个防卫性驾驶的再培训课程。他们上课那时人人都要首先答了一条问题先，就是为什么你会收到这张牛肉干，还有你觉得合不合理呢？三十几人里面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罪有应得，不过就有五个人觉得很不合理。其中有一个说因为驾车要落斜路，当然是被迫行快了，所以才超速。 他绝对不是特登这样做，完全不关他事。有一个就讲他在不准转左的弯位转左，不过咁啱被匿埋喺嗰度嘅警察捕到啫。又有一个话喺嗰段大直路度定啲咁嘅速度限制，其实真系好蠢同埋好笨。佢哋唔单止想掩饰自己嘅过错，仲根本睇唔起呢一啲嘅交通规则。鬼，当我哋去毁谤我哋嘅弟兄姊妹嗰阵，其实我哋就系用紧我哋嘅行动去批评紧上帝嘅律法。去批评紧上帝嘅心意，其实我哋背对里系表达紧，做乜我哋要爱人如己咁蠢咁笨呢？不过作为被上帝所造嘅人，你同埋我，其实根本就冇资格咁样去批评、去论断律法。雅各话：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毁谤弟兄姊妹，唔单止用行动嚟到去说明上帝嘅律法好唔妥善。更加是将自己和上帝摆在同一个位置那里，当正自己就是上帝这样，完全没有敏感到这一种其实是一种的罪，也没有醒觉到其实唯独只有我们的上帝才可以去判断人这个的真理，也都因为是这样让到自己陷在罪的里面。当然我们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可以有任何的判决，其实我们要做很多合宜的判断，那应该怎样才可以能够做合宜的判断呢？而不是一些随意的论断。有四个很关键的守则我们要去留心。第一就是我们要找出事实的真相，而不是用自己的喜好和感觉来去推断。第二是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内在的动机，究竟是真的为了真理，定是其实是夹杂了一些个人的恩怨和个人的牙齿印才会这样说呢？还有就是在判断那时候，有没有在真理和恩典，有没有在公义和慈爱之间好好这样来去平衡，又或只不过是有真理没有恩典，有公义没有慈爱呢？最后就是摆在其他人身上的标准，是不是都愿意同样都摆在自己的身上，过得自己，过得人，而不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对自己就好松，对人就好严的双重标准呢？阿哥说我们需要敏感的第一种的罪，就是有没有随意去毁谤，随意去论断我们的弟兄姊妹。而第二种我们要敏感的罪，是十三至到十六节里面所讲的自夸猖狂。经文这样讲：嘿，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小事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当时有些要四周围去做买卖的生意人，他们要为到行程做很多不同的计划，要往要住要做买卖要得利，全部都是跟人生基本的衣、食、住、行很有关系。要往就是关于行，要住当然就是关于住，要做买卖要得利都是跟衣和食是有关。那阿各说，是不是基督徒就不需要为到生活，不需要为到工作有计划呢？其实阿各他是要针对这些人他们背后的心态和他们的动机。这些人他们说今天明天我们要，他们的心态是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无论是今日还是明日都好，都好像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这样。问题是好像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他们竟然以自己其实没可能去控制的事来去张狂夸口，根本就没有将上帝放在人生和放在自己的计划里面。好像刚才第一种罪那样，其实他们是将自己和上帝摆在同一个位置上，当真自己就是上帝这样样。这班人就正正好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16至21节里面所讲的那个无知的财主那样，都是自以为是，以为对未来很有把握，也都没有想过要将上帝放在计划的里面。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明天会是怎样，也都不可能担保明天一定会来得到。因为对我们这些这么有限制的人来看，明天其实完全是一个未知之数。不过我们对明天通常会有两种很不对的态度。一种就是我们会为到明天过分去忧虑，因为对明天是怎样我们其实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就很担心很惊青，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连还未发生的事我们都担心了。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重要是做好今日份内的事情就够。他在马太福音那里这样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日需要去预备的我们去预备好，那明日我们就可以好好来去面对。有个故事说，有两个人在一条叫做时间大道上面行，看到蒙蒙地前面有没几远，那个叫做明天的使者行紧过来，这两个人就很大声向着个明天使者这样说，喂，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样子是怎样的，是很得人惊还是很可爱的？传过来的回答是，你们不要带着担心或者得过且过的心情来见我，记住要带着信心和盼望，做好今日要做的事先来见我。你现在不知道我的样子是怎样，等到你们行近一点，凭着你们怎样去预备今日，就可以估得到我的样子是怎样，是得人惊还是可爱，你们大概都会知道。现在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不过他究竟是很可怕还是很可爱，其实就很在乎我们今日怎样去活，也都很在乎我们现在这一刻我们怎样去预备。我们对明天不是几啱的态度，一种是刚才所说为到明天我们过分的去忧虑，而另外一种就是觉得以为对明天可以有完全的把握，这一种就正正是雅各指责的那种的罪。他们觉得明天完全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很大言不惭地说要去计划这样，要去安排那一样，完全将上帝摆在一边。曾经有一个法国人，他在47岁的时候，他每一个月都会给一个90岁的婆婆一笔的费用，当是预先给地租金他，等这个婆婆百年归老之后就可以租他间屋来到住。点知呢，足足给了30年租，他都没有机会搬到入去，因为他在77岁的时候就过了身。而阿婆婆呢，就去到120岁的时候都很健康地住在这里。箴言27章第一节那里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我们真的没可能去依靠这个其实我们把握不到的将来。那我们生命真实的图画又会是怎样呢？14节那里继续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事就不见了。那位圣经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云雾那么短暂，就好像云雾那么虚幻，早上还好地地周围都在，不过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 我们都知道生命其实真的可以很脆弱，特别是现在在疫情的里面，朝头早染了病毒入了医院，迟些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在医院的门口那里出来呢？既然我们不可能去依靠我们掌握不到的明天，我们也不可以去依靠我们这么短暂这么脆弱的生命，那我们又可以去依靠哪一个呢？雅各在十五节告诉我们，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各位，最关键的是主若愿意。我们要承认明天是在主的手里面，如果不是主的许可，我们先不要想着说过得自己过得人，我们就算可能连今日这里的门框我们都未必走得出去。也都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让上帝求他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求他介入在我们人生的计划里面，我们也都要跟着他的心意，我们要跟着他的安排来对他生活。同样都是活着，同样都是做这事做那事，就这样看好像跟第十三节所说的往这里去那里的差不多。但是最大的不同是，这里的活着做这事做那事，其实都是邀请了上帝在人生的路上面和人生的计划里面来到同行。也都因为这样，一切因为有主的介入而不再一样。昨日已经变成了历史，不可以也都不可能再翻转头，而听日又未来到，也都不是属于我们。那我们应该怎样来去面对我们的今日呢？有人用上年的时钟来到去比喻我们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好像那个上年的钟一样，一生人只可以被主来到去上一次年，没人可以知道上帝上了多少年，也都没办法知道那支的时针分针几时会停，不过就只是知道迟早一定会停。你有的只能够在现在这一刻一心一意去爱人，一心一意做好你的本分，一心一意和你所爱的人去分享。不要想着明天才去做，因为明天的钟可能随时已经停了。我们基督徒要有一种很敏锐很敏感的双重心态来到去面对我们的人生。一方面我们要依靠主，我们努力去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预备去迎接一个更加可爱的明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都要很警醒，在现在这一刻去生活，就好像今天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天这样。雅各最后在十七节带出一个总结，他这样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无论是哪一个都好，如果他知道依靠上帝是一件好事，不过他就怎样都不肯去实行的话，其实就是一种的罪，因为没有做到一些应该要去做的事，亦都是做一些原本不应该去做的事。没有依靠他应该依靠的上帝，反而去依靠那些不应该去依靠的事，这个亦都是罪本身的意思。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就好像射箭中不到红心的意思。各位，在我们基督徒整个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都要面对这三种的罪。我们对这三种的罪，我们要有敏感的心和敏锐的触觉，就是究竟有没有随意去毁谤，随意去论断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我们有没有很自以为是这样，我们以为对未来有了把握，亦都没有想过要将上帝放在我们的人生和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呢？我们有没有不去依靠应该去依靠的上帝，反而去依靠那些不应该去依靠的东西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了解自己陷在这些罪的那时，我们可能会觉得因为自己很差，我们不敢去亲近主， 不过上帝又会怎样看呢？相信上帝会这样说，因为你们有罪，所以你们更加要去亲近我，因为你们更加需要我。弟兄姊妹，你和我们要带着对罪敏感的心，我们要带着对罪敏锐的触觉，我们去到主的面前，我们去亲近这位如此爱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透过雅各书的提醒，我们需要对罪有一个敏感的心，我们需要对罪有敏锐的触觉。原来我们很轻忽，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好好地处理，但求主就让我们警醒。一方面我们要努力的，我们为到今天我们的本分，我们好好地做好，你都可以迎接未来更加可爱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亦都要很警醒，很小心，就好像今日就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这样，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都活出你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去领受你的说话，感谢你，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本周金句是记载在雅各书四章十五节，请大家和我一起同诵两次。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雅各书四章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雅各书四章十五节。
无论是多
弟兄姊妹，我哋同心去一齐祷告。因着我哋感谢你，再次多谢你俾我哋有机会能够可以向你去敬拜，亦都容让我哋有机会能够可以为到我哋各人嘅事情同埋间里边嘅事情，你都系带到你面前。主，我哋虽然仍然喺分散喺唔同嘅地方，我哋仍然暂时翻唔到喺教会嘅当中，求主帮助我哋继续透过唔同嘅形式，能够我哋去彼此嚟去联系，能够我哋继续互相激励，能够喺主里边我哋同心嘅一同去成长。主，我哋恭敬嘅将到嚟紧传道部喺8月8日，佢哋会有机会系出去有福音嘅外展报道。求主去亲自去纪念，主啊，弟兄姊妹到时会将一啲嘅福音嘅小礼物嚟到去送俾附近嘅邻居同埋邻舍，就求主你亲自去使用，帮助带领透过我哋呢个行动，透过我哋嘅关心，能够可以将你嘅福音同我哋分享，亦都求圣灵亲自去引导，让我哋嘅邻舍能够可以有机会去明白、去认识、去接受主你的福音。主啊，亦都我哋继续系为到我哋教会里边，我哋身体唔舒服、有不适嘅弟兄姊妹，都再一次带到你面前。可能我哋会有身体嘅软弱，我哋会需要去接受治疗。我哋身心灵可能都好疲累，都将到佢哋再一次嘅恭敬嘅带到主嘅面前。求主你亲自来到安慰、医治、加添我们信靠你的信心。天父，我们亦都是忘记的，再一次将到施事姊妹交你手里面。施事来紧会去到台湾，会有短期的宣教的侍奉，求主去保守，帮助带领他，他会去到台南，会去到台东的两个星期，同一啲嘅小朋友嚟到传福音，求主透过佢嘅服侍，同埋求主亲自去带领佢，以致佢能够可以将福音去让到一班特别喺家庭有问题嘅小朋友能够可以去认识你。同样，佢亦都会有一个嘅单车之旅，佢会同一班嘅女青少年喺台湾有5日嘅行程，都再一次恭敬嘅求主去保守，让我哋能够有平安，能够让他们能够有喜乐，也都保守施事他这个的侍奉，能够藉着他将你的祝福、将你的福气能够可以去带到台湾这个地方。主，我们恭敬的将到一切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亲自的保守带领，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弟兄姊妹用信心一同去领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